请翻到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我们继续的接着上一次，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在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前面八节经文，主耶稣教导我们人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见都见不了。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必须信，必须相信，一切信耶稣基督的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人必须信，一切信基督的就必然得救。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六十八首《我之所信是谁》。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章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主耶稣很明显的来向我们展示了两条伟大的真理。第一条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人必须要重生，人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工作，从圣灵所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度。这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的教导，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否则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得救。若不是圣灵以他那的大能叫我们死在罪和过犯中的灵魂活过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能够重生得救。那么今天这是第二条，主耶稣同样明确的教导我们人必须相信，而且是一切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人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称义得到永生的生命。刚才我们读的最后那一节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其实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理是和谐的，它是相辅相成的，是平衡的，绝对不能强调一条而贬低另外一条，我们突出一条却忽视了另外一条。所以这里面的两条，一个是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经历到圣灵的所生， 从圣灵而生，但是人必须相信。人若不信，不信的就已经被定罪了，不信的就必然会面对着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我们在讲神的真理，神的真理都是那样的和谐。当到我们讲神的主权，神的拣选，那也是绝对的神的真理。我们知道每一个从神得救的人，都因信称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拣选，是因为神的主权的恩典临到他。但是神从来没有忽视人的责任，人不能因为有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就坐在那里坐等。人必须要按照神的教导来认识神，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二首赞美诗第三节那里面说到，从圣经当中显明耶稣基督，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来听神的道，需要听神的教导，真的去听到他对我们说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听耶稣基督对我们灵魂所说的话语。人也必须要悔改相信，否则就不能够得救。就像我们星期五也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所罗门所教导我们的，谋事在于人，但是成就的就是出于神。我们必须要靠着神自己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所做的得以成就，绝对不是靠到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因为神的原因所以我得救不了。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最终下入地狱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信，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悖逆，所以完全都是因着人自己的原因。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这一切是因为神，神没有拣选我，神没有眷顾我。其实神的恩典是那样的丰盛，神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吸引到神的话语中，能够听到他自己的话语。神还忍耐宽容我们，赐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今天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条伟大的真理，人必须要相信，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因为信心乃是我们罪人从神那里领受各样恩典、各样属灵福气的管道，就是信心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那愚昧无知的心如何能信呢？我们生来了那属灵的瞎眼，我们天生就是属灵瞎眼的，我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我们因着罪跟神隔绝。所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去仰望基督？这必须要圣灵的大能将我们那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同时圣灵也必须在我们里面工作，才能使我们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要从圣灵而生。同时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两条相辅相成的真理。所以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神的真理，求神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抛弃一切出于自己的意念、出于自己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来顺从、来听从他的话语，听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必须来认识他、来信靠他。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阿们。好，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当然尼哥迪姆问他怎能再从母腹里面出来嘛，主耶稣就回答他这些事情。然后尼哥迪姆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 那么前面主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人必须要重生，重生的必要性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度，连见都见不到。人必须要从水和圣灵而生，否则的话就进不了神的国度，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父母生的，都是肉身所生的，也只是肉身，都是只是短暂的这今生，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所以这是圣灵的大能所成就的。但是尼哥底母完全的不明白，上次我们说到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官，是犹太公会的，他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先生，来教导旧约圣经，能够解释圣经，是一个非常博学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他有正统的出生，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跟他谈这些东西，没有谈人需要做出巨大的改变，而是直接的教导人必须重生，必须从圣灵而生，否则出于人的一切都不能让他进入神的国度。不管他有多么的博学，有多么的有高深的知识，有各种的恩赐，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进入神的国度，他的诸多的改变都不足以让他进到神的国度，因为人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你想想想尼哥底母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信仰只是一种遵守仪式的信仰，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去遵行，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想要蒙神的悦纳，认为神会喜悦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这也是当今现在的传统教会里面的这种的情况，那种的可悲之处。大部分人都是决志信主，人自己决定一下，但是你想想人自己的决定那是圣灵所生的嘛，前面主耶稣说了必须要从圣灵所生，所以人的决定人的决志怎么可能是圣灵所生嘛？你自己带个决心，你跟牧师做一个祷告就认为是基督徒了。但是往往现在的传统的教会可能都是这样，参加一个学习班，你学了一套东西你就认可了，就把自己当成基督徒了，然后努力的去遵守圣经上的这些教导律法的要求，去遵守教会的这些章程，教会的这些仪式条规，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切，做得越好就会蒙神的悦纳，这都是当下这种可怜的信仰。我们既受到欺骗，而且是那样的愿意自欺，因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的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凡是父母所生的，没有一个人会能够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想靠着遵循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能够蒙神喜悦。不管你做的怎么好，不管你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就像保罗说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蒙神喜悦。而且保罗更加进一步的教导我们说，那些靠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人，你想靠着遵循律法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被称义，那是被咒诅的人，因为你根本做不到， 律法是定人的罪，是叫人知罪，叫人悔改，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亏欠有多大。所以人往往都是那样的受欺骗而且又自欺，所以人想靠到自己遵守一套仪式，一系列的教会的章程，那些规矩要求，努力的去改变自己，叫神去喜悦他，但是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说人必须要重生，圣灵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将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尼哥底母却不明白，怎能有这事呢？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他的知识有多么的渊博，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到已经到老了，但是还是体会不到重生得救是怎么回事，可能很也是现今很多教会里面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回答，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这里是责备他，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是教导以色列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如何蒙神的悦纳，与神交通，将来与神住在一起，你都在教导人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却不知道真正的这事。那么你要想想，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会是怎样的？那也不过是仪式的信仰，因为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根本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那么结局就是灭亡。因为瞎子领瞎子，最终只能掉在坑里面。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去讲重生得救的真理，不去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传这样的福音，你想想人怎样能够得救？圣灵怎么会在那里工作呢？所以那样的教会都是让人做一个决定，或者只是人坚定的去认为自己相信了就得救了，然后去教导人怎样的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怎样的去改变自己，怎样的去致死罪。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没有圣灵，他怎么可能致死身上的罪？没有圣灵他怎么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圣灵他还是属肉体的，他还是肉身，他绝对不是罪的对手，罪还是在他的身上做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自死罪，他必须要有圣灵。所以这样的教会人越是虔诚，越是看起来很好的人，可能往往是越骄傲的，因为他认为他有很多的恩赐，他能够做别人所做不到的，所以处处都是彰显出他的骄傲。因为没有圣灵的人，他认为他能够做很多，但是圣灵如果真的被圣灵所生，圣灵在他心里面所成就的是让一个人谦卑，是让人真的心里面那种的柔和谦卑，这是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他需要将一个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如果人还在那样的教会，必须要真的赶紧的出来，因为没有真理的话，圣灵是不会在那里工作。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不可能为那些谬误去做见证。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让这样一个以色列人教会的领袖牧师，让他必须要重生，必须要从圣灵生，但是他不明白，他感到很惊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能有这事呢？所以在第十一节主耶稣对他说，第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主耶稣是很郑重的，很非常坦诚，很实在的来告诉尼哥底母，说我们所讲的所传的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教导出来的， 而是你真的亲身体会到了，你经历过了，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不是人的吩咐。我们很多的教会都往往是人的吩咐，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不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亲身所经历到的，真的经历到神的真理里面所教导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看现在的教会里面，可能大部分的那些牧师传道人也不过是从神学院里面学了几年，学了一些知识，学了一套的理论教义。即便是那些纯正的改革中的教会，那也只是成了那种知识和教义，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都是人的作为，人的认同，人的认可，根本没有福音，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像尼哥底母那样。但是基督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证过的，是我们亲身所经历到的。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做见证必须是我们自己亲身所经历的，所体验过的，不是你的知识，不是我们的逻辑的推理。可能很多那种传统的教会会把今天特别顺利，或者是很多事情都是那样的巧合，很顺利，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见证。其实最重要的是从神的真理当中，你真的经历到神的真理上面所教导的，在你内心里面所成就的，是你内心的那种的经历，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事情，是神在你心里面的那种改变，把你真的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是那样的经历。所以圣灵必须要把耶稣启示给我们，我们真的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且相信他，我们经历到了被圣灵重生，我们才能够说这是我们知道的，这是我们见过的，我们经历过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经历，即使你有重生得救的知识，那也不能证明你真的被重生了，得救了。因为即便是知识是那样的重要，但是知识是不能拯救人的灵魂。我们传讲重生得救的真理，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让你教导你们去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就那样的谦卑降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围着你的罪，围着我的罪，替我们受那样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受罪的刑罚，是要去认识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本身，是要去认识这位能够拯救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一个没有真正从神得救的人，他根本不配去传讲神的福音，不配为神做见证，因为那只会误导人。这种人出去讲圣经去建立教会，只会误导更多的人，让他们下入地狱。就像主耶稣曾经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虽然很热心，他们漂洋过海去让那些外邦人，让他们去归入犹太教，但是却他们下入地狱。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真理的知识，没有经历到神的那种拯救，你所传的只是误导别人，只是让他们只是做那种仪式的信仰，是那样没有用。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其实我们人都是非常骄傲的，骄傲是根深蒂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即便是那些讨饭的人，你认为他们会谦卑一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见证是说，我们是完全的来仰望依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他所成就的一切，是以他为满足，不靠自己的改变，不靠自己任何的东西，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只有满身的罪恶，只求耶稣基督来洁净，来赦免，来拯救，求他来改变，来更新我， 但是可能你还是想靠到自己做点什么，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到，做到没有做好，你却不去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还是不愿意领受我们的见证，不愿意听从神的教导。所以第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前面主耶稣一直在教导尼哥底母说人必须要重生，当然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我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经历到从圣灵所生，这是人所能够经历到的，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就是我们罪人的盼望就在于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而重生。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的结果和效果，就像主耶稣前面讲的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能够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你能够看到是被圣灵所生的，能够看到这事的结果和效果，就像封锁带来的那种效果和影响力。你想想，人重生得救了，是人身上的罪的权势被打垮了，魔鬼被击垮，被赶出去了，那么罪人身上的那种的转变你是能够看见的。他会恨恶他之前所喜爱的罪，他现在喜爱圣洁，追求圣洁，所以你能够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那种工作所带来的效果。他之前可能是那样的骄傲，现在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谦卑了，这是圣灵的大能。所以这是我跟你讲，主耶稣说这是我跟你讲的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都不相信，那么如果跟你讲天上的事，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基督与父神的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与我原为一，将来天堂的荣耀，将来信徒要跟神跟基督住在一起的这些关于天上的事情，这属灵的奥秘你怎么能够信呢？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教导别人去觉知信主，坚持他们自己认为相信了，然后就教导他们去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遵守神的律法的要求，去怎样的去过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会有那种的盼望？那有什么用呢？他们的盼望也只不过是虚假的盼望，只是让人自欺，活在那种的虚假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得救，先要经历到神的拯救，否则的话你还没有开始。因为只有重生得救了，你才能够体会到那属灵的事情，你才能够看见那更大的事。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得救了你会要看到更大的事情，你要看到天开了，不然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徒然无益的，都是虚空的，你所做的只会让你更加的陷入在自义当中，让你更加的骄傲，你没有认识到这一切乃是出于神，出于神的手。所以在第十三节主耶稣说，除了从天而降下人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这里耶稣让尼哥底母知道，你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相信我是先知，因为在前面第一节尼哥底母半夜来找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就无人能行，他称耶稣为拉比，称他是先知。主耶稣说，你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我是人子，但我还是神。即便你认为你相信我是超越了旧约里面所有先知，那也是不够的，你只是认识到我是一个人，那对你来说那 不会起到作用，人不可能拯救了一个人，即便是他是多么的圣洁，那也不可能。所以我从神那里来成为人子，但我还是神，就是这里面主耶稣要教导他的，让尼哥底母知道他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值得信靠的。他从天降下，神差他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但是他仍旧在天，他还是神。虽然他道成肉身，但是他还是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唯一能够使你得救的就是这位从天而降的人子，他本来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圣经 教导我们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都想要寻求永生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真的认识他，你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只有他，他成为人子，但是他还是神。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接受神拯救罪人的旨意和计划。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又降下来传道，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还是神，父神与他同在。所以保罗说，神在肉身中显现，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来相信他，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把你的一切，把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生命都交托在他的手中，你可能吗？如果你不认识到他是神，他是你的神，你的主的话，你怎么可能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那跟随他。所以耶稣基督也必须要从天上来，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不仅是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更重要的是他要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两节，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得救，我们如何能够重生。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所生，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等候在那里。你不能说因为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你就怠慢了，你就等在那里了。今天主耶稣同样的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伟大的真理，说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来信靠耶稣基督这位他对我们说的从天而降人就在天的人子，你必须要来相信他。这跟你必须要重生从圣灵而生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冲突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的生命。十五节是这样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是借着这样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信靠他，来信靠耶稣基督。摩西怎样在旷野取蛇这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对于尼哥底母这样的教师，他是教导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件事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几节经文。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开始，我们看这几节经文。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从何尔丹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条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耶稣所引用的旧约的这一段历史的事实。让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罪恶是不信和忘恩负义。你想想，他们经历了神那么大的拯救，他们在埃及为奴几百年，埃及人怎样的苦害他们，这样的加重担在他们身上，杀死他们的男孩，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哀求神来拯救他们脱离这种的奴役。所以神怎样的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来，那么多人他们过红海掳走干地，而让那些追赶他们的埃及的军兵却淹死在红海里面，而且在旷野里面神从磐石中流出水来给他们喝，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水到他们，而且他们没有粮食吃，神从天上降下玛瑙给他们吃，这样的来喂养他们。但是他们是那样的忘恩负义，他们不相信神，所以他们一遇到艰难就来怨夺神和摩西，厌恶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很多人被咬了，那火蛇是非常毒的，凡被蛇咬的必定要死，他们必死无疑，人无法医治。所以他们死了许多人，很多人开始悔改，他们去找摩西恳求他来向神祷告，让他为他们从这个灾难当中拯救脱离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赐下了这样一条拯救之路，但是并不是完全毫无差别的来拯救每一个人，他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来看神的那奇妙的拯救，他是在考验每一个人个人的信心和他们悔改的诚意，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得到了医治。虽然他们认为他们悔改了，他们说我们谤读神和摩西和你有罪了，但是神是见他人心的，考验他们的每个人的信心，他们悔改的诚意是不是真诚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医治。所以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跟咬他们的蛇是一样的火蛇，这只是铜做的，挂在杆子上，把它举起来，让消息传遍整个营地，任何一个被火蛇咬的人，因为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死，但是只要他们抬头去望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只要他们一看，只要去望一眼，就会被神视为是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行动，所以那个去望铜蛇的人就立刻得到医治。所以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望一眼铜蛇的，都得到了神的所承诺的医治。任何人只要他看一下铜蛇，就会立刻痊愈，不管那个人他身上的毒性发作的快要死了，他们的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只要他们抬眼往铜蛇一望，他们就立刻好了。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是用这样的例子来预表他自己，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 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犯了罪，我们的始祖被蛊蛇咬了，就是被魔鬼引诱惑犯罪违背神，他们的灵魂就死了，肉体要经历死亡，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我们都被那蛊蛇咬了，我们都被魔鬼欺骗，都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和过犯之中，我们必须要面临死亡，罪的代价乃是死亡，是永恒的灭亡，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必须要刑罚罪恶，罪不可能逍遥法外，所以犯罪的人必须要面临着罪所带来的刑罚和灭亡。而我们看以色列人是被蛇咬的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那些骄傲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把这样简单的方法当作是最愚蠢的，他们可能会说，摩西，你是在骗我，是3岁小孩吗？蛇咬了，毒在我身上发作，应该把这些毒液把它吸出来，或者是截肢，或者是去找那最有效的解毒剂，这才是常理。你把我当作小孩子，遗忘那铜蛇就好了，谁信呢？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不会去忘，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就死了。但是那些按照摩西所吩咐的，他们相信摩西所说的，他们往铜蛇上去往去看，他们就活了，去痊愈了。所以那些会去看铜蛇的，他们必定是相信摩西所说的话，而不信的人也不会去看，这就是人的那种的背离，不信。所以虽然说这些人说悔改了，他们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所说的话，他们不按照摩西所说的去做，同样他们必死无疑。悔改是很重要的，但是单单的悔改是不够的，因为悔改本身不能拯救他们，他们必须相信神所命定的拯救的方法，尽管那看起来不可能，但是这就是体现了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如果我们的悔改跟信心不相连，那么你要为你的悔改而悔改，因为没有信心的悔改那不过是自忧自恨，那不能拯救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所命定的拯救的办法。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必须要照样被举起来，他是在预言他自己的受苦和死亡，他必须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在父的手里受苦，他要成就这伟大的永恒的事情。所以人子，神的儿子，必须要从天降下来到世界上，必须要完成除去罪的工作，圣洁全能的神才能够来赦免人的罪，使人与自己和好。所以他必须要来，他必须要像摩西把铜蛇举起来那样，他自己要被举起来。所以主耶稣用铜蛇很好的来象征他自己，来预表他自己，铜蛇是没有毒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是无罪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罪，他是圣洁的，他是替我们来承担罪，神是将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是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无罪替我们成为罪，所以神离弃他。我们知道他的十字架上是那样的，最后那样的高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是替我们成为罪，因为他本是圣洁的，在那3个小时 在天地一片黑暗的时候，神把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的刑罚都加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承受了本应该我们所承受的刑罚。所以主耶稣最后说成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美好的救恩，他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的刑罚，为我们还清了罪债。所以你的得救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你不需要加点什么，你也加点不了，你也不可能做什么，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行为。所以让我们再来思想这些在旷野被蛇咬的人，他们一望铜蛇就活了，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功德，不需要他们努力，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的东西，那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愿意来拯救。让我们思想一望铜蛇，那有什么？它本身有什么功德呢？你一望铜蛇，那本身也没有拯救之力。这是乃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慈，是神的恩典，是他采取了这样的怜悯的方式来拯救这些悖逆的人，被蛇咬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得救，主耶稣说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一望铜蛇就活了，一望就是信，但是信心的行动就是信从摩西所吩咐的，也就是神所命定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们相信信从并且行动，就一望铜蛇他们就好了。同样的话，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得救，你必须要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一望同样就必得活，你就得救了。那么你是怎样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是你必须要你为你的罪悔改，但是你必须要去仰望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就是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也是你真的明白了神所赐下的这拯救的办法。如果你不明白哥哥他的十字架，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无法得救。所以你必须要去认识刚才我们所称的赞美诗，是神从圣经中显明耶稣基督，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真的看见了。所以我们一直在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赎罪，他在各个他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你是那样可怜的罪人，你去仰望他，但不是那字面上的十字架，不是教堂里面所挂的那个十字架的象征，而是事实，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是真真实实的。你不是你挂一个十字架你就认为就够了，所以你必须要在你的心里面头脑里面思想那真实的事。许多人只是把十字架当作一种装饰品，挂戴在身上，挂在脖子上，戴在手上，但没有用，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在属灵上你必须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让你要明白那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不仅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必须要认识到那是基督，那是第二位格的神，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像每一个罪人而死在上面，来承受我应该得的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当我真的来悔改自己的罪，并且来仰望信靠他，他就会来赦免我，会宽恕我的罪，会接纳我成为神的儿女，来改变我，来拯救我。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这一切，你为自己的罪悔改， 但是你必须要来仰望他，你要相信他，你的悔改必须要有信心相并行。所以我渴望他的拯救，就像这些被所咬的人听到摩西所传的这美好的信息，相信他所按照神的吩咐把铜蛇挂在杆子上去遗忘，所以我相信他能够愿意来拯救我。不是那十字架的象征，你带上十字架在身上没有用，你必须要去思考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那全能的神。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当那些被蛇咬的人他们听到摩西所传的这怜悯的消息，只要一望铜蛇就必得到医治，那么我们想想其中那些相信的人，他们必定是满心的期待盼望，他们脸上的表情必定是有很大的那种的渴望，他们为着自己的悖逆而懊悔，而且更为神如此怜悯那样的恩慈的赐下这种恩典的医治的方法，什么都不要，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按照吩咐一望铜蛇就活了，所以他们必定是脸上充满着那种的盼望，那种的渴望，赶紧的去看到那铜蛇，所以他们心中满了那种的渴望。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的朋友们，你今天也听到了主耶稣亲自所传的这救恩的信息，他说了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做什么，没有对你有任何的要求，没有说你必须要先去改变你自己，你要先去 做点什么东西，他只是告诉你人子已经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这人子耶稣基督他也是神子，他本身就是神，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被举起来了，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上了，被高高的举起来了，他在十字架上是替你赎罪，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是替你担当你的罪的刑罚，他也完成了救恩，他命令你来，他不仅命令你来，而且恳求你来，他怕你不来，让你来信靠他，你就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不是你的任何的身上的东西，而是他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而耶稣基督不仅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但是他三日后复活了，父神已经将他高举升天，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继续的在那里，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昼夜的代求，他在为你代求，为我代求。而且现在我们这些被神所招的传道人，我们也一直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是这样的来高举他，因为只有这样来高举他，让你们去看，你们才能够得救，让你们始终的去仰望他，去信靠他，来看他。我们要看他那奇妙的救赎，奇妙的拯救，看他那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所以当你真的那样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也带着那极大的盼望渴望，你来恳求他，真的向他恳求，因为这个救恩是出于神，恳求他，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来拯救我，把我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从这地狱的深坑当中、幽溺当中提拔出来，把我从这世上当中、从罪中脱离出来，把我从这样的疑惑当中、从这世界当中，我这样的顺从世界，只懂得世界上的享受，只懂得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只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把我从这样的偏见当中、失望当中脱离出来，拯救出来，求你脱离，使我脱离不信。你要认识到我真的认识到自己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除掉自己的罪，我无能为力， 所以你懂得来向他恳求，是他的大能，你求他，他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你不可能做你做任何事情让神喜悦你，你必须要来仰望基督，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的仁慈，没有他的怜悯，他的爱，你就完全的无能为力。没有基督，你就是完全的无助，在审判的那日就必定站立不住。所以你懂得了向神求说，主啊，拯救我，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我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你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来听从你的吩咐，来顺从你，来仰望信靠你。所以这才是得救的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给了我们极大的应许，这里面说一切，叫一切信他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无论这个人他多么的坏，多么的远离神，他们曾经多么的邪恶，多么的不信，都要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基督，依靠他，来信靠他，来降服在他的面前，来恳求他，求他怜悯，他就必会得到医治，必然会得到拯救。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他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你曾经怎样，即便你可能曾经是一个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就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神还施恩怜悯我，拯救我。所以在里面神的应许是没有限制的，基督可以除去那最严重的罪。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信靠他的人赎罪，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这里面也同样来教导我们，神的宽恕，神的赦免，是给所有一切信靠他，真诚的来寻求他的人。这是恩典，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人赚来的，不是人所配得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望铜蛇，那些被蛇咬的人就活了，那么你一望钉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就是你就得救了。我们是被呼召来看被钉十字架上的那流血将要死的耶稣基督，因为是他替我的罪受到刑罚。所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是被召唤去看神怜悯的象征，就是那一条铜蛇。那么我们这些罪人，神呼召我们去看那这一位钉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让他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当我心里面这样的来去看耶稣基督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思想他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罪来，为之悔改。但是我必须要去看他，去仰望他，去看他的作为，去相信他，信靠他去除去我的罪。所以即便是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你悔改，你懊悔，你天天的以泪洗脸，那没用，你必须要去仰望，去看耶稣基督的作为。虽然悔改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去看耶稣基督的作为，你要去相信他，相信他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在上面，你相信神的公义，神不会让一个罪既刑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又刑罚在你这信靠他的人的身上，他绝对不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仰望基督的时候，我的悔改和信心是并行的。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悔改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这样如此不堪的罪人，求你来饶恕我，赦免我。所以我继续的向神祷告说，除了耶稣基督从那荣耀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受苦之外，我们别无拯救，只有他已经替我完成了这样的救恩。 所以你向他祷告说我需要这样的白白的恩典，你真的渴望，就像那些被蛇咬的人听到这样怜悯的消息，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赶紧的看到那铜蛇，他们有那样的渴望，那样的脸上那些相信的脸上一定发光，一定真的想要，因为不需要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所要的就是去看铜蛇。主耶稣同样要求我们的，就是来仰望他，来相信他，因为他已经为你完成了，因为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是无力无助的，我只有来仰望，来依靠我的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把我的生命都交托在他的手里面，他是我的一切，因为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所以真的太简单了，神的怜悯，神给以色列的那种的怜悯，铜蛇被举起来，所有相信的人都痊愈了，他们一望就痊愈了。这里面望其实就是信，所以神也给了我们这地上的人的应许。接着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不管你住在这个世界上哪里，只要你来仰望他，你一望耶稣基督，就必得救。所以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你要来认识到他是信实全能的神，他愿意来拯救你，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向你彰显了他的慈爱，他的愿意，而且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代价。所以请你来听神的吩咐，我也真的盼望你也能够渴望神给你这样的怜悯的信息，你来信靠他，在你依望他的时候你就得救了，而且你要继续的时时的来仰望他。虽然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肉体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得罪神，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会去恨无罪，我们不会那样的轻易的去犯罪。当然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向神悔改，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始终的一直的去仰望他。这就是生命之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你在他里面你就有生命，你就会永远活着，你就有那样的指望，圣灵给你那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恳求圣灵叫你今天就这样的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仰望他，去信靠他，你就必得永生的生命，你就必然得救。愿神生如此成就，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99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